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 NVIDIA 爆出主权 AI， 新战略营收占 14%， 却让各国陷入技术依赖陷阱。我们来讨论各国为何疯抢主权 AI， 这又如何让他们反被 NVIDIA 的封闭生态系绑架。第二，比亚迪电动车未在美销售，为何仍遭美国防部列入涉军清单，震撼市场。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美国为何要发动预防性打击，这背后又藏着什么保护本土企业的盘算。第三， Amazon 员工罕见倒戈，要求西雅图市政府暂停自家公司3亿6900万瓦数据中心计划。我们要来看科技巨头员工为何反对公司发展 AI， 这背后又揭露了什么无限成长与环境永续的矛盾。第四， Anthropic 释出曾被评为太危险的 AI， 能自主骇进电脑系统，引发资安恐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开发公司敢公开这项工具，这到底是负责任的创新，还是高明的行销策略。第五，全球首座，中国启动离岸风电海底资料中心，号称 PUE 低于 1.15。我们来讨论为何微软放弃的技术，中国却能成功商业化，这背后又反映了什么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提到 AI 晶片龙头 NVIDIA， 今天有个消息可能让市场重新评估它的未来。知名财经主持人 Jim Cramer 透露， NVIDIA 正透过一个名为主权 AI 的新策略，试图摆脱对少数几家云端巨头的依赖。表面上主权 AI Sovereign AI 这个概念听起来很美好，每个国家都想掌握自己的 AI 命运，但深入探究，一个有趣的悖论就浮现了出来。当一个国家花费数百亿将整个 AI 基础设施都建立在一家外国公司的专有硬体 NVIDIA 晶片和其封闭的软体生态系库达之上时，这还能算是真正的主权吗？这无非是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技术依赖。 NVIDIA 的库达平台已建立起强大的锁定效应，其丰富的函数库开发工具和广泛的应用让竞争对手难以撼动。此一情况也解释了欧盟为何如此紧张，他们已意识到这种依赖的风险，正积极推动法案，期望强化自身的数位独立性。过去市场的担忧是，像 Amazon 和 Google 这样的云端大厂会不会自己开发晶片，不再向 NVIDIA 采购。但现在 Cramer 指出， NVIDIA 找到了新的客户群，各国政府从新加坡、印度、日本到台湾，全球各国都在疯狂投资 AI 基础建设，建立自己国家的 AI 能力。这些由政府主导的交易与企业采购有根本的不同，他们被视为数位武器交易，受到美国政府的严格监管。例如阿联酋虽然能买到 NVIDIA 晶片，但条件是 GPU 必须放在由美国管理的资料中心内，并在美国进行大量投资。这反映出美国在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外交关系间的复杂平衡。更有趣的差异在于动机，企业买晶片是为了获利，会精打细算，但政府投资 AI 追求的是更宏大的战略目标，如长期经济发展、军事实力或国家声望，短期利润并非首要考量。这也说明了为何英国的超级电脑能在5年内创造超过8倍的投资回报，或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资料中心能创造数百亿美元的经济产值和大量工作机会。国家级投资看的是这种全面性的影响，不过当国家买下这些昂贵的设备后，谁能使用就成了新问题。这些超级电脑资源通常会透过严格的审查机制分配给大学、研究机构或具潜力的新创公司，如何确保分配的公平性将是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 Cramer 的分析指出，主权 AI 已占 NVIDIA 营收的 14% 且持续成长，这对 NVIDIA 来说意味着客户群更多元、更稳定，降低了对几家大客户的依赖。然而 NVIDIA 并非高枕无忧，中国华为的升腾 910B 晶片正急起直追，欧洲也在推动自己的主权云端计划。看来这场 AI 军备竞赛已从企业层级正式升级到国家层级，而台湾在这场竞赛中的角色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关键。美中科技战的烟硝味再次升高，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了一份涉军企业清单，将阿里巴巴、比亚迪等中国指标性企业都列入其中，指控他们与中国军方有关联。这份清单的真正威力并不在于立即的制裁，而是它所引发的一连串寒蝉效应。被点名的公司即使没有立即面临法律制裁，光是声誉风险就足以造成巨大冲击。大型国际投资机构可能为了避险而抛售股票，美国企业也会为了避免未来的法律问题主动审查供应链，逐渐与这些中国伙伴脱钩。美国政府指控的核心是这些企业参与了中国的军民融合国家战略，这项策略旨在动员民间企业力量，加速解放军的现代化。 因此，即便是一家看似正常的科技公司，只要被美国认定是在协助中国军事发展，就可能被列入这份名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国防部的 1260H 清单往往只是更严厉措施的前奏。美国政府手上其实握有好几份不同等级的黑名单，存在一条可预测的升级路径，从作为警告的 1260H 清单，到限制技术出口的商务部实体清单，再到禁止美国人投资的财政部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清单。华为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是比亚迪被列入清单，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的电动车目前根本没有在美国市场销售。许多专家认为，这根本就是一场针对未来的预防性打击。虽然比亚迪的车没卖进美国，但它的供应链，例如智慧驾驶系统，高度依赖 NVIDIA 这类美国公司的晶片，将比亚迪列入清单，等于是为未来切断其关键技术的取得管道铺路，在它进入市场前就先削弱其全球竞争力。对于中国的反击，北京方面已强烈抗议，称此举带有歧视性，并可能采取对等反制。阿里巴巴也表示将采取法律行动。这场你来我往的科技角力，短期内看不到缓解的迹象。从台湾科技产业的角度来看，这波冲突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当美国持续对中国科技业施压，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就更加凸显。特别是在电动车领域，客户为了分散风险，可能会将更多订单转向台湾的供应链厂商，像是台达电、鸿海等在电动车零组件有布局的业者，或许能因此受益。然而，这也提醒台湾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必须将地缘政治风险纳入更重要的考量。科技巨头亚马逊正全力冲刺 AI， 但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踩刹车的，竟然是他们自家的员工。西雅图市议会下周将投票决定是否暂停新的大型数据中心建设计划，而最积极支持这项禁令的，正是亚马逊内部的气候正义组织。这起内部抗争揭示了科技业快速发展下一个日益严峻的矛盾。公司的目标是无限成长，但员工却开始担心这种成长正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亚马逊资深软体工程师直言，科技业普遍存在一种迷思，认为 AI 能解决所有问题，却忽略了它惊人的资源消耗。数据显示，这些新提案的数据中心用电量将是西雅图现有30座数据中心的10倍，占每日平均用电量的1/3。尽管科技公司常宣称使用100%再生能源，但抗议者认为这只是在玩数字游戏。他们要求的是一个叫做额外性additionality 的概念，意思是每盖一座新的数据中心，就必须同时催生出新的绿能发电厂来供应电力，而不是去抢夺现有电网上的绿电，否则只是把污染转嫁他处，构成所谓的漂绿行为。这个现象对台湾来说并不陌生，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同样面临巨大的能源挑战。不过，这也可能是台湾的机会。台湾在绿能和节能技术上的创新，例如液体冷却技术，能节省高达50%的冷却用电，或许能成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这些技术虽然初期建制成本高昂，但在 AI 的淘金热潮中，许多公司宁愿先求有，再求好。抗议员工甚至提出一个前瞻性的建议，成立由员工主导的安全委员会，将数据中心视为核电厂、水坝一样的关键基础设施来监管。这个概念并非天马行空，英国政府已在今年将数据中心列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代表未来的监管可能不只管用电，甚至会管到内部运行的 AI 软体是否对社会构成风险。然而，这里也存在一个现实的困境，如果西雅图这样的科技重镇踩了刹车，投资的资金将会流向法规更宽松、税收优惠更多的地区，形成一场向底层竞争的局面。一个地方的高标准，可能只是把问题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对台湾而言，这或许是在提供硬体解决方案的同时，也能在绿色科技和永续发展上取得领先地位的契机。一家 AI 公司宣布，他们即将释出一个自己都承认为太危险的 AI 工具。这听起来是不是像科幻电影的情节？这正是 AI 公司 Anthropic 最近引爆的热议。他们决定将内部代号为 Claude Mesos 的 AI 工具，以 Claude Fable 5的名称正式向大众释出。这套 AI 系统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它强大到可以自主骇进电脑系统，发现安全漏洞。一个能找出漏洞的 AI 与一个能利用漏洞的 AI， 技术上仅一线之隔。骇客可以透过称为越狱的技巧，绕过安全限制，将其变成攻击工具。事实上，业界早已出现移除所有安全限制的流氓 AI， 专门用于撰写恶意程式码。虽然 Anthropic 强调会加上多重防护，但他们也承认，释出这么强大的模型确实有风险。 在测试期间，这套系统在超过150个组织中发现了上万个重大安全漏洞，数字令人咋舌。这个发展也让 AI 从单纯的技术工具演变成一种地缘政治资产。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据传就在使用类似的模型进行网络攻击行动，这代表一个私人公司的技术已达到国家级网络武器的水准，也加速了各国发展主权 AI 以摆脱技术依赖的竞赛。有趣的是， Anthropic 的共同创办人 Jack Clark 最近才公开呼吁 AI 产业只有油门没有刹车，应该建立机制让发展减速。这就形成了一个刹车踏板悖论，公司高层呼吁踩刹车，公司本身却踩足油门释出高风险产品。这究竟是真正负责任的市井，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上市前行销大戏？随着 Anthropic 准备公开上市，估值接近1兆美元，这背后可能存在一个更深层的策略布局，将一个产品描述成太强大太危险，然后再宣称我们已经成功驯服了它。这本身就是一个绝佳的行销剧本，它向市场传达了一个讯息，我们的技术领先到自己都曾害怕，但我们有能力控制它。这对投资人来说，听起来就像是买到了一家既有颠覆性技术又有责任感的公司，完美的支撑了其惊人的估值。对台湾而言，这波浪潮是双面刃，我们的资安和半导体产业可能因此受益，但同时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也将面临更严峻的威胁。当 AI 的能力已强大到连开发者都感到不安时，我们是否真的准备好了？说到创新科技，中国最近在上海静海启动的一项计划确实让人眼睛一亮，全球第一座由风力发电驱动的海底资料中心。这个示范项目曾在海面下10公尺，完全由附近的离岸风电厂供电，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共生关系。资料中心需要稳定的电力，正好可以消耗离岸风电不稳定的发电量，帮助电网平衡，让绿电的应用更具效益。将资料中心移到海底，最直接的好处是大幅节能，利用海水天然的冷却效果，电力消耗能减少超过1/5。衡量资料中心效率的关键指标 PUE 值，也就是电力使用效率，据说可以从陆地上的 1.3 至 1.5 降低到 1.15 以下的顶尖水准。此外，它完全不需消耗淡水，在全球水资源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优势极为显著。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既然微软早在2018年就证明这项技术可行，且海底伺服器的故障率更低，为何最终是中国率先实现的商业化？此事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微软认为，虽然技术可行，但在维护难度和经济效益上，尚不具备大规模商业化的条件。而中国则是透过强力的国家主导策略，整合了市场、工业和政策支持，快速推动了计划的落地。这个趋势对四面环海同样积极发展离岸风电的台湾深具启发。台湾在伺服器制造和散热技术方面实力雄厚，未来或许也有机会在这个新兴领域中找到角色。然而，这个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国安和主权挑战。当关键的 AI 基础设施被放置在沿海，它就进入了一个模糊的法律地带。这些水下设施虽然隐蔽，却也可能更容易受到来自水下的间谍活动或破坏，使其成为兼具民用和军事用途的战略资产。此外，资料中心排出的热水、运作的噪音和电磁场也可能对海洋生态造成影响，这些都是未来需要持续监测和管控的风险。至于如何维护这些离岸十几公里的海底设施，答案就在于遥控无人载具 ROV 和自主水下载具 AUV。 这些水下机器人可以进行定期的检查、清洁甚至维修，大幅降低了人力成本与风险。随着 AI 需求持续爆发，像这样结合绿能与创新技术的解决方案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